这些都在提起我刚才所讲的这移情的基本命题而已。所以真正的唯识，真正的佛法，都不是这些清音缘是什么意思。所有名相的定义，只不过是你提起移情的缘跟所缘，它本身不是佛法要解释的主体。啊，你听有不？所以连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每一个字都要观所缘缘。你怎么去观这个所缘？因为它是你的所缘，对不对？一个字在那里了，一本书在那里了，一堆文字在那里了，它是你的所缘呢。可是问题是，七八十个人解读同样一本书，个人的注解不同。所缘如果是一，为什么所生的诸事个个不同？这边就有移情了嘛，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是我今天在解释的时候呢，要不要赶快结束这个解释，是因为解释不完。因为佛法就只是这件事儿，你只要把所缘缘观明白了，对不对？在那边呢，用你的般若正智证到了真如，你就成功了。佛法不在于千经万论，就是这个主题，千经万论只不过是提供你一个下手处，名言思考的所缘境，如此而已。而且懂这个道理，触证到那个真如，回过头来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境界。于中在生命境界当中一直不断的相续发生的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根尘世三合合。你到底要把这一念三合合的触跟般若的名相应，还是跟无始以来的无名相应？就是这边要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呢，绝对不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注解本的责任，而是每一个读经学论的人，你们到底听善知识或者是自己在寻思的时候，你的思者，你的思维的那个角度，下手的那个方法，研究佛法的态度，你今天要去探讨什么，追求什么，那个动机永远都是学佛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一直不断的很老实的去面对自己，检讨你自己学佛一直到现在为止你的受用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不是越来越清楚越明白。可是呢，学越多的是越觉得谦卑，而且越不明白的东西越多，并不是代表他学过的东西不管用，而是越可以发现这个广大无垠的啊，自己没有去探索的那个空间跟疑问，其实是越来越多，其实越来越多。你说这个不是给自己的生命找麻烦吗？学佛干嘛找那么多问题干什么啊？你们觉得呢？你不是今天碰就是后半生嘛，要不然就是来生。问题是当畜生的时候又没办法提这个移情，又没办法产生思考的能力，对不对？只有做人呐，各位学长，只有做人呐，才有机会啊。像我们现在提这么多移情，想这么多事儿，想完了之后，不是叫你以少为主，不是叫你啊，反正就是这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不对？平常心是道，不是这样说的吗？如果学了半天，回过头来也还就是那么回事，吃喝拉撒睡，那跟不学没有两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绝对说是说那样子，清净三业，可是已经不是清净三业那么简单的平常心的作为事。内证思维的圣人的心地风光，绝对你看看高僧传，你自己可以去体会。好，我找到了两本弘一大师的书，今天没带来啊。那个，所以有机会真的各位要去多看看高僧传，但不要把它当作传记文学看，真的不要啊。最好的方法，像我读传记文学的方法，就是他里面他看什么，他做什么，他想什么，你就跟着把你的心路历程走一遍。你说我哪有那么多生命跟时间，哪样跟他玩呢？可以啊，只是素材不同嘛，场合因缘条件可能有一点距离跟差距，不过至少可以准一下嘛，就晃起来嘛， 对不对？仿佛大概是那个样子，总要有点好奇心嘛。如果没有的话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如果纵使去印度朝圣，你会有什么灵感经验吗？如果你去朝舞台，你会见到文殊吗？我想恐怕很难吧。你说文殊到底长什么样？到底朝文殊是见什么文殊啊？啊，光是舞台就有五种文殊，你是见哪一尊呢？这些都是问题嘛。如果你对文殊他的思想，对不对？他在经论当中活出来那种很鲜明的性格，你如果没有一点点预习，没有一点移情的话，你朝舞台干什么？看风景吗？看风景，画片，大陆寻奇，太多大陆的旅游节目都可以看了嘛。你说啊，那吸不到那边的空气，好，你没有带着学法的心去，纵使吸到那边的空气又怎样呢？只不过是品评，它没有黄山漂亮，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整个的背后的那思维、心情，跟你之后所做出来的结论跟抉择，大大不同，大大不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今天因为上课前的一些讨论呢、啊，激发一点的情绪。这就是清音缘，所以你到底给你自己，给你自己的过去带来到现在的表现，你现在正在给未来种下去的清音缘是什么？很重要。佛陀要带领你看，你这里所呈现的，以及你还不知道内含藏没有现行的种子，是过去生的果，而现在在那个种子现行位上，我所作为的事情。是未来的因呢、啊？三世都在此一时，亲、伴、治、国。你给未来造下的因缘，今天怎么现行？你如果给它变好了，过去错误的因，就因为你变好了之后呢，修正而转一了。而现在在这个现行的果法上面，你怎么去为给未来做因？你只要下对了菩提正因，未来再怎么碰到横逆的障缘，它都会为你展开非常不一样的灯塔的照明作用。所以请问，现在在业果上的作为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是吗？所以绝对不是去问前身，不是去普来寺的问题，而是在整个三世心不断的流转，无有助其可以把捉的这个情况底下，你怎么厘清楚一个过去经验、经论当中的学习、过去的典范、现在的依止，给你指归、处处指归的那个方向感是什么？只要方向感对了，所有的努力才不会变成白费；如果方向感错了，所有的精进也都不能够称为叫做正精进。这就是清音缘的重要性。为什么他亲伴治国？可是我们又说了，业性本空啊，业，对，业果是真实，可是业性本空，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业因上面去论定它的果性。你说这个果性跟因性不是应该要等流吗？意思就是说，善因要有善果吗？恶的因就有恶果吗？对，就业道上来讲是这么回事，可是就业性上来讲不如是，因为业因跟果报中间还有一个缘起，因为缘起的介入故呢，业因跟果报之间是不决定的，不决定的，就是不决定，不决定不就是破坏了因果关系吗？错，这就是佛法的因果观跟其他外道世间法的因果观非常独特不同的地方。你只要有了缘起的证件，你就知道原来重点不是清因缘，是接下来这个等无间缘。请看本文，等无间缘又称为次第缘，即心法的作用，请注意，它又称为次第缘。次第缘就是前后念，对不对？就是前念后念嘛。前念后念，它的 特性、它的本质性到底是相似还是不相似，对不对？为什么你紧接着前面那一念出来的后一念是那个念呢？那么那一念可能不完全由前一念所决定，可是前一念如果不退掉它的作用，后一念不会发生，对不对？所以呢，前后念之间就定位下来的这个叫做等无间缘，或者是用次第缘比较清楚。为什么你会先想这个，后才会想到那个，对不对？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因果，这因果不是宿命论哈，是从果报的现象上去问，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子？或者禅宗常常问的，你从哪来？每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问，你从哪来？是什么因缘推动你这么想的？对不对？自己去批判，这就是我要你们写修行日记。可是比较多的人，你们修行日记还比较对自己少有批判性，比较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主述者啊，陈述自己的主张跟意见的多，很少有些学长会一般一段评述啊，一段的主张的陈述，然后马上就会从里面自己的话语之间啊去提出反思，这就是等无间缘的次第缘。如果你前后念之间能够彼此做善之事，就跟我们以前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我们有一个 IPQC， 就是在生产线上后面那个接手的工序要去评检前面那个工序的人，因为前面那个人做完了就交给后一手嘛，那后一手在开始作业之前，他要先点检一下前面那个人所交给他的东西是不是都 perfect OK， 根据那个规格确定了之后，我才往上添加啊 assembler， 就是装配上我要负责装配上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去检查它是错误的，我要重来啊，懂吗？我要把我的拆掉之后呢，换掉它错误的部分，那我还要重来过。所以这个 IPQ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真的修行就在等无间缘上作意，是最容易下手的，因为清源是已经存在的，要不然就是没有发生的。现在你正在作业的东西就是等无间缘而已，不是有没有种子有没有障碍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安住其心，降伏其心，这就是整本金刚经的关键。所以等无间缘就提供了两个思维，凡是每个念头一出现，你就问你从哪来，你是跟着什么念头来，你是踏着什么步伐来，你是依着什么条件生，对不对？为什么我生在你后面，对不对？后面那个念头就问前面那个念头，悟完之后怎么样安住其心，这是顺缘。如果是违缘，就要怎么样降伏其心。如果随顺就安住，如果相违就降伏。整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就从这两句话，在前后念次第缘当中，把等无间缘当作善知识，善用其心，修行只是这样而已。于是他是说，这就是心法的作用。所以你说它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就看你取什么所缘嘛，对不对？就看你怎么样安立他的自信嘛。如果前面那个是烂的一个念头，你后面那个念头有完全崭新的缘起，可是你却愿意甘愿臣服于前面那一念的自信，对不对？盖瓜承受，随他推己，谁在乎？他管吗？你去承受吗？谁逼你这样子？非要这么做吗？你没有替代方案吗？这就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事情，那是心的作用，不是别的，不是境外的法，对不对？境外的法没有办法取代你今天这个自心亲办自果的相续念心法的作用，不可能。你说哎呀，你讲诶都妄嘎啦，对不对？人不自由嘛，哪有自在？你们佛法不是讲无我无我就是不能自在，不是吗？错， 心法的作用啊，也只能够自己办自己的果啊，不然还能怎么样？有任何非你的心法或设法可以代替你作业或受果吗？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所以心法的作用下面呢打一个冒号，把它改成冒号。这段文底下就这样定义了。那什么叫做等无间缘呢？就是念念相续无间，前念灭时化尔自然，就把化尔自然这四个字画下来。化尔自然能有隐生后念之力，把能跟隐也用荧光笔标记一下。这边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前念灭的时候，化尔就是本来啦，从无始以来就是化尔，自然就是它有一个原生性、本质性、自然性，会能引发后一念自信的能力。好，这边就有几个疑情要提了，不是我在那边吹毛求疵啊。第一个，从本来，如果你讲发耳是从本来，那么表示前念能引后念这个能力，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自信，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本来自信哦。那如果你把这个本来自信就当作是真如哦，当作是个真理哦，当作是一个周遍的实相，那我们若什么常见，请注意。所以你对发耳怎么体会？自然，自然表示不带他缘嘛，对不对？他自己可以嘛，自己可以这样所以然嘛。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是什么？你是能自生啊，你破坏了佛法的缘起正见，对不对？那你佛法为什么常常讲发耳自然？发耳自然是这个意思吗？发耳自然是无因无缘，从无始以来，对不对？就有了这么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不称为自信是什么？那佛法为什么经常讲空，讲的无自信呢？那么为什么后前一念灭，自然而然就能够引发后一念？那么后一念是由前一念所生的吗？前一念的自信会自动交棒给后一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前一念是哭，后一念是笑呢？我们不要说大人，大人比较理性，不太会，小孩子就会嘛。哭得要死的时候，一个棒棒糖一现前，立刻破涕为笑，早拿来就好了嘛。是这样子吗？好，这背后那个发耳自然能引后念，就前念灭时发耳自然能引后念的那个能力，是本有的呢，还是修所得的呢？这边就有两个疑问，是本来就有这个能力的呢，还是透过一种修法的因缘具足了才生的呢？你们猜哪一边？你们是本有论还是修成论啊？本有论堕常见，如果你绝对主张修成，你就堕断见，因为本来没有嘛，对不对？无因无缘，或者是有因有缘，本来没有，因为因缘生。如果你的能力是因缘所生的，那因缘灭了，它就没有能力了。你怎么可以讲成发而自然呢？我都现在不给答案，我上课不负责解释任何疑问，我负责创造问题，你们自己去想清楚。明明白白的佛法用的文具，你错解了，时时错，样样错，每个念头怎么想都是错。你学的佛学了变老参了，像我一样学了三四十年了，你脑袋瓜不禁要回想，我所学的佛法是对的吗？我认识生命应该这样的活着是唯一的吗？对吗？我不是怀疑论者啊，我不是西洋哲学的怀疑论者，可是我觉得有这个疑情是必要的啊，改天再跟各位谈谈疑情这个问题。那么有这个能力，令我的念相续呢，念念不断。首先这个能力是什么，就已经是有很多疑问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力量令你的前念后念一直不断的无间相续，就是不断，不断就是无间的意思。可是又好玩了， 不断到底是有断还是没有断？这是我要在这边请你们忏的问题。讲不断，不断就是无间，那无间就是没有断，然后它又不断，不断如果前念不断，后念怎么生呢？是不是这样子？就前念一直下来就好了，后念干嘛用？后念就生不起来了嘛，对不对？前一念不让位，现在不是在政治上谈世代交替吗？啊，前一念不让位，后一念怎么生啊？他让了位，表示前一念就断了。前一念如果有断的时候，后一念才生。中间怎么说？纵使间不容法，还是有间断嘛？你怎么可以讲成不断？你怎么可以讲成无间呢？对不对？只是说我们的肉眼可能心太粗了，看不见，对不对？摸不着那个断处，应不应该有断啊？你主张有断就是断见，你主张没有断就是常见，还敢点头，对不对？当场给你当掉。上我的佛学院就很难了，很难毕业的，可以入学哦。我入学不用考试，毕业很难，只有做佛才能毕业。哦、不是我唯一的教授了哈、哦，十方三世佛菩萨都是教授师啊。佛法就是这样子，进门没有门槛啊，出去为做佛而已。你还没有做佛啊？老实讲，还在学。老实讲，连入学位恐怕都还没有，对不对？只是什么？只是我们叫什么先修生，预备生而已，就是这个问题啊！啊，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像我这样想那么多？不会啊！啊，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吗？对不对？啊，没有间断怎么会有前后念呢？啊，假名嘛，哇哉！啊，那表示你就是一念吗？那一念就所谓无念吗？那我不用修，我就是无分别念呢、啊？对不对？我就长生两脚哦，我就是做佛的人呢、啊，我有天生的根本智啊！有没有很狂妄？我讲有没有一点错？您讲的嘛，我跟着你文合理的推论嘛，不是吗？通通都有问题的啦。可是阿舍利他没有写错，根据经，根据论，引经据论这样写下来的。可是你们有没有提一提继续学下去的态度、方法、受用就不同。而这个作用，此作用称为心事升起的等无间缘，请注意，称为，把这个作用称为等无间缘这个主体性的概念，这个就是佛法定义学上非常重要的，请在旁边或者天的部位写上四个字：色，色大圣论的色，色用归体。以它作用的相啊，去定义它的体性，懂吗？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体相，体相，而体相呢是以用作相，以这个用的相作体，所以体相用三大是不能分的，任何一法都必然要具足体相用三大。不可能只有体没有相用，不可能只有用而没有体相，不可能只有相而没有体用，只要三大缺一就非真实。很简单吧？辨别真假虚幻标准很简单，体相用三大具足者为是真的，懂吗？缺一缺二三者皆缺，通通都是假，这样懂吗？好，那包括运界处也是一样，运是果，界是因，处是生处，就那个相在哪里生的。所以呢，我们讲啊，运是已经发生的，得到这个无运的果报，所以谈果报法。十八界是谈它能够发生果报法的成因，大概有十八类，界就是因的意思嘛，有十八类。森罗万象升起这么多差别法的因，有十八种类，所以呢，五蕴谈果，十八界谈因，处是从这个因正在生出五蕴果报的那一个所在，无非十二处，不是在内六处生事，就在外六尘当中取事的所缘， 对不对？所以生事的处所离不开十二处，所以十二处就是声源，十八界就是声音，五蕴就是所生的果报法。所以蕴界处背后要讲的理则是什么？因缘果是怎么建立的？因是体，缘是相，果报只不过是一堆五蕴的作用相而已，懂吗？所以蕴界处就是体相嘛，蕴处界就是体相用三大，假名为三大类。整个佛法唯识在搞的名相，就是这三大类，生出所有的佛法，一切的概念、理论、方法都在这里建立。它有没有包括全体的佛法？就是这个啊。而所有这些东西称为等无间缘，把这个以上的作用念念不断的作用称它为等无间缘那个概念。可是我们今天呢学到等无间缘就是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听说就是温度啦、湿度啦、硬度啦、地水火风某一大啦。我说我真的，我每次只要看到这种人用这种方法学佛搞名相，我就恨不得哦，没事，打蚊子而已。佛法干嘛定义名相干什么？佛法不是个分类学啊，分类只是因为随顺世间，国不理就安内供你啊。可是背后要你提出来一种观察慧，一种抉择，一种施责力，然后呢，去改变你思维的方法。等无间缘学到这里，就有多少疑情要提起来？你说老师，我下节课不来了，来这边是要解答我的问题的，结果拿他们捧了一堆的问题回去，你们会不会不敢继续再学下去啊？答案继续找嘛，不急，我现在都有没有还没，我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呢、啊。除非你觉得找这种答案是没有对你的人生是一点都没有帮忙的啦。我们昨天的读书会就有人。学空性学半天，对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影响嘛？我真的接不上话来，接不上话来。你学的空性，学的无我，学的佛法，学的无常，对不对？倒只是怀疑佛法干嘛？把佛法把生命讲得这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像扫地洗足，我每天还是要过生活，每个月还是要去图一口饭吃啊，对不对？还要对老板巴结奉迎啊，哪一件事情可以省得了？啊，你学法学佛法学了这么多，对我世间根本无法适应，反而让我产生适应上的困难，学佛干嘛？会有以上这个困难会发生，我觉得常见，但是理由都是因为把佛法学错，或者学的半吊子，才会是那样。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个过程哈，来不断的反思，理由是什么？老实讲，为什么学佛会学得这么辛苦的理由，就是因为习气。我不太喜欢讲业障这个事情，要先归因给习气。习气是自己不知道的部分，知道了还容易看，就是因为一大堆我不知道的习气在那边影响了我，我又不知道它在影响，这是问题。之二，我的五欲六尘的执着很大，每次只要有人，尤其是非佛教徒，一听到佛法在破执着这个事情，不执着能办什么事啊？你们也不过就是一种价值观嘛，你们还不是执着的要命。对，不执着不能做什么事，学佛也要正精进，也要不放逸，这就是执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名称，不是吗？可是佛法讲的执着是这种吗？不是，佛法讲的执着是会生苦的，是会生烦恼的，是会逼着你去造恶业的，那个心所，那个叫做执着。我们要把那个东西的因缘果都要清净，而不是不去主张一个意见，而不是没有立场，而不是没有情绪，而不是变成一个无知没有知识的人，懂吗？ 你一样可以主张一个意见，你可以坚固到底，可以跟别人辩论，你可以学全世界最好的辩论技术，直到有人能够提出比你更好的理论。你要择善固执，佛法主张这样，如果不择善固执，何以有那么多的高僧啊？他们大可以，皇帝要我剃头，皇帝要把他女儿嫁给我，我干嘛不要？我可以当马上的驸马爷耶，玄奘法师可以当宰相耶，唐太宗直接 offer 他说，来，你只要愿意还俗，我跟他当宰相。他没有功名利禄可以求吗？啊，他为什么要伴君如伴虎？他不知道吗？他就是要让佛法能够从那么好的梵文翻成中文，要有那么大的人事才知的一些支出。他知道不能托钵的情况底下，只有靠什么？结果好雅了，转轮圣王是最大的福报者啊，对不对？给他做功德啊。唐太宗手下造多少杀业啊，对不对？连亲兄弟都敢杀的人啊，差不多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被他这样搞死的、啊、对不对？他到底是一个好的君王吗？很难攻断嘛。玄奘法师或者当时那些国师们，难道是巴结奉迎吗？这背后你们难道没有问一些历史上其实应该一个史学家应该合理要问的问题？尤其你不要因为这些都是法师和尚亲近的人，你就不敢问这些问题。可以问的，为什么不敢问？他们当时如果是你，你怎么决定？嗯，他们到底有没有造业啊？他们到底有没有烦恼啊？他们到底在那里的所有一切造作是有危机意识没有？对不对？这背后，我每次看到高僧传，每次看到这些这个历史的时候，我的那个思维总是想哭啊，总是想哭，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那种很深层的思考。换作我在当时，我怎么决定？我会比他做得更好吗？我的最后的答案都是我不行，真的最好就是那个样子，因为事情需要有过程，任何事情都需要有过程。佛法的目标要成熟有情，要进佛国土，也需要一个你根本不晓得要多长的过程。你一点努力不付出去，是不可能会有半点收获的。你只是发了一个空愿，没有行来满愿，也都不成的。佛法不是叫你在那边修完了法，然后发个空愿回向那个虚空当中 blowing in the wind， 对不对？听说那本小说叫做飘嘛，不是吗？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嘛。佛法一定是很具体的完成嘛。他到底要完成什么？还没有完成之前，那个过程的状态是用什么方法保持相续的？相续是一件很奥妙的东西啊。今天前面一个总统的政见我不见得要接受啊，可是整个文官政治已经办下去了，你到底要让他中间就断掉，还是让他令他相续呢？还你中间有什么智慧能够让他改变呢？都是等无间缘背后要隐含的思考的意涵。无间者，无间隔之意。什么东西无间隔？什么东西无间隔？无间隔是有执爱心还是无执爱心？他没有讲。有执爱心的是色法，没有执爱心的是四种五蕴当中另外四个无色蕴，受想行识，他都没有执爱心。可是你说他有没有？有。他能不能够令一切法间断中间隔？可以，对不对？一个很强烈的苦受会把一个你正在乐做的事情中断，对不对？他又说无间者是无间隔之意，也就是说用天下宇宙你想得到心想不到的东西，他都没有办法令这个念念相续的等流心中断。不会，你说明明就有啊，你们唯识不就讲了吗？意识有五味无心啊，比如说我们讲最明白的啊，深层睡眠当中无梦的睡眠，那个时候就没有意识流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唯识才主张什么第七莫那跟第八阿赖耶识，横转如瀑流。 对不对？也因为有这样的执受事，所以你今天意识不起的情况底下，只要缘成熟了，你会再醒来，醒来会去接轨到你昨天的那个意识形态没有完成的事情，或者已完成的东西会变成记忆，那个记忆跟你未来的计划会影响你接下去会去做跟不做的事情，不是吗？这个就叫做无间隔。纵使经过几种无心位的辗转变异的过程，你过去种的种子绝对不失不坏，缘成时候它一定会现行，这个是不间隔的意思。不间隔有很多定义，其中我愿意跟各位现在讲的定义就是，过去所造的种子清因缘不失不坏，缘成熟它就会宛然在无所有的情况底下突然变现，那么它不会无中生有嘛，对不对？我们回忆起来，哎呀，过去我曾经发过这个愿，所以现在缘成熟了，它出现了。那么当初发这个愿跟现在缘成熟出现中间难道是间断的吗？难道这个力量过去那个业因没有一个等流相续的力量，令它一直不断的积聚因缘，一直到现在让它发生吗？懂吗？这是合理的推论。如果你认为有，它一定有一个等流相续，从当初造的这个业因，虽然它现在一直都没有现行很久的时间，就跟潜水艇一样，可是呢突然的现行只不过是它冒出水面，中间它从此到彼一定是一个没有间隔相续等流相似相续的过程，不是吗？对，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等无间缘是被推测出来有的，因为不可见，不可见，你没有办法挪出一念心去认为它有还是没有。所以这边的无间隔是指业因到果现行中间，不管它相续出现不出现，等缘成熟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追溯它的业因，中间这一段它不现行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合理的去猜它无有间断，懂吗？虽然在现行的业相上好像有一个不是它的东西在出现，可是你合理的去推，为什么最后那个业因会有果报出现，是因为这些不是它的业缘积聚的足够条件，能够让那个业因出现，不是吗？所以它就一直在，只不过一直在等到足够的业缘具足了，业果才出现。这边就有三样东西哦，业因当时做了，可是因为缘不具足，所以它就不见了。